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政府承认十月份疫苗接种目标恐难实现。
丹麦报告阿斯利康疫苗接种出现严重血栓。
一周三名土著人死于羁留中心，司法系统被呼吁紧急改革。
中国奥委会为今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0北京冬奥会提供疫苗。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联邦卫生部秘书布伦丹·墨菲坦言，政府有可能无法在十月底前完成全民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政府原计划在十月底前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完成注射所需的两剂疫苗。墨菲教授在昨天出席一个有关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议会问询时，将进度延误归咎于疫苗本地生产的不确定性和海外供给的延误。他说，一些人可能要等到11月中旬才能够接种第二剂疫苗。我们希望在十月底前能够达成目标，但还没有具体的日期。我们也正在调整当前所有工作的模式，也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在十月底前完成两剂疫苗的注射，因为这两次注射之间要间隔12周，所以要达成这一目标还是挺难的。目前澳大利亚全国已经拥有从海外进口的130万剂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
在丹麦，有人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出现了严重凝血问题死亡之后，丹麦、意大利和挪威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目前尚不确定该接种者的死因是否由阿斯利康疫苗所导致，但是丹麦政府仍然宣布暂停使用该疫苗14天。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他对暂停感到遗憾，但认为这是必要之举。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发现和检查与疫苗有关的潜在风险，所以我认为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决定是正确的，直到我们有足够的医学证据才可以继续使用。当然，我认为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事及其造成的潜在后果都很失望，但就此事得出的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一旦有风险就要去发现问题，这是必须的。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但仍然认为阿斯利康疫苗的效果利大于弊，接种将继续进行。管理局认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是阿斯利康疫苗造成了这些问题。此前，一名49岁的奥地利女性接种阿斯利康疫苗10天之后死于血栓，之后包括奥地利在内的6个国家都停止使用了该疫苗。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法律服务机构呼吁，一周内有三名土著人在羁留中心死亡之后，应该紧急改革司法系统。维州当局称，在3月7号，一名土著男子在拉尔霍文惩戒中心死亡。此前，新州有两名土著人在羁押中死亡，但这一消息是在州议会听证会上接受问询时才得以透露。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新州和首都领地分部的首席律师莎拉·克里林称，澳大利亚土著人应该得到尊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庆祝这一点，并非是必须要定期到法院协助一个家庭找到答案，为什么他们的家人会死在冰冷的监狱的地板上。自皇家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后报告公布以来的30年里，已经有450多名第一公民死于监禁。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艾伦·塔奇在孟西斯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指出澳大利亚学生的成绩连续20年下降，并将审查全国教育系统做出改革。在过去20年里，学校经费增加，但学生的阅读、科学和数学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排名却下降。教育部长表示，根据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澳大利亚15岁学生的成绩自2000年以来下降26个百分点，相当于落后了9个月的学习时间。自2003年以来，学生的数学成绩下降33个百分点，相当于14个月的学习时间。 而学生的科学成绩自2006年以来下降24个百分点，相当于落后11个月的学习时间。最新的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发现，澳大利亚在数学方面比中国同龄学生落后 3.5 年。澳大利亚学生在阅读方面排名全球第16位，科学方面排名第17位，数学排名第29位。而来自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学生群体，在三个学科上都排名第一。
悉尼市每年举办的国际学生迎新活动通常只有新生参加，但今年的迎新活动将向所有在新州教育机构学习的国际学生开放，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悉尼市长摩尔将于3月6号周二与 Study New South Wales 悉尼科技大学和悉尼大学共同举办在线活动。在去年，悉尼市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迎新提供了超过200万澳元的食品救济工作，并与 OZ Harvest 合作设立了专门的食品发放中心，向国际学生发放了2万个食品篮。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接下来国际方面的消息，跟大家依然关注跟疫苗有关的话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一周年之际，根据专家的说法，全球疫苗接种计划正在以不平等的速度推出。富裕国家阻止了80多个发展中国家要求放弃专利权的呼吁，而专利权可以有更多的新冠疫苗制造商。乐施会发言人夸肯伯斯称，扩大疫苗接种计划可以减少病毒的变异，保持疫苗的有效性。
我
们现在的速度是在富裕国家每秒钟就能为一个人接种疫苗，而在贫穷的国家，疫苗计划甚至都还没有开始。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将出现一个两极化的疫苗世界。
欧盟委员会已经将其对新冠疫苗的出口管制延长至今年6月底。由于供给原因，27个成员国需首先获得欧盟的官方授权之后才可以出口新冠疫苗。欧盟委员会贸易事务发言人费雷尔表示，疫苗出口目前仅限于事先签订了购买协议的国家或地区。授权将继续只适用于与欧盟事先签署疫苗购买协议的公司。根据预购协议，疫苗生产商将按照事先预定的数量将疫苗派发给各个签约国，而那些最需要帮助的邻国将继续享有无需官方授权的豁免。之前由于短缺问题，欧盟阻止了意大利欲派发给澳大利亚的一批阿斯利康疫苗。另一方面，欧洲药品管理局也已经批准使用由强生公司研发的另外一款新冠疫苗。丹麦药品管理局也希望该疫苗能够有效预防所有新冠变种。
英国科研人员发现，当地新冠病毒变种的杀伤力比其他变种都要厉害。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份调查发现，英国新冠变种病毒的杀伤力要高出 30% 到 100%。英国最早于去年9月发现了 B117 新冠变种病毒，之后100多个国家都发现了该变种。南非和巴西变种疫苗的已知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来自于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悉尼流行病专家阿麦德·查泰表示，英国变种病毒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常见的新冠变种病毒。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达到一定程度的免疫之后，全部的人口才能够得到保护，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接种，并且我认为这三个新冠变种将在全球范围非常的常见，包括我们澳大利亚。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指责缅甸执政的军方对示威者使用战争式的战术。该组织对50多段视频的分析发现，安全部队实施了有计划、有系统的策略，包括增加致命武力。大赦国际缅甸研究员卡内隆表示，现在是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自二月进入三月以来，真的成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火。这种武器通常是你在野外作战时才能看到的，而不是用于城市治安环境的管理。关注声明的时间真的要结束了，必须要有所行动。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就是没有在一开始就追究这些家伙的责任而导致的结果。 军方指控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季腐败，与此同时又有八人在反政变的示威中被杀。昂山素季被控在执政期间接受了60万美元加黄金的非法资金。最近，缅甸全国各地被逮捕的1000多名抗议者被释放，在抗议活动中有60多人被杀害。
因三级谋杀罪名被恢复，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德里克·肖文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案中面临额外的谋杀指控。肖文此前已面临二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的指控。法律专家表示，额外的指控有助于检察官向陪审员给出一个多的选项，以使肖文被判谋杀罪。目前，肖文对所有三项指控都不认罪。肖文最初被控在2020年5月弗洛伊德死亡后的几天之内实施三级谋杀，但该罪名在10月被驳回。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在美国和国际上引发了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抗议。
中国奥委会为今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者提供疫苗剂量。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奥委会将为运动员支付额外剂量的新冠疫苗。东京奥运会是非战争时期首个被取消的运动会，现被重新安排到2021年7月举行。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还将向普通民众提供疫苗。
These initiativesAre another milestone.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确保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安全的另外一个里程碑，这实际上是我们声援日本人民所采取的措施。东京奥委会将采取严格的新冠限制措施，但是否允许国际观众入场，目前仍没有定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1澳元可以兑换 0.778 美元，可以兑换 1.077 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5.055 元人民币、6.041 元港币和 21.903 新台币。
接下来穿着短袖短裤的趋势男和穿着一身羊毛衫的谢欣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9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2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